寻一座城，看明亮的山和海，寻一段故事，那里有层叠的春雨香。我们只是想要告诉你，何处才是你心安的归属。欢迎收听爱晚 FM， 这里是寻城记栏目，我是主播阿珍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南京情爱精灵。80年前，宋家三小姐在总统府邸不经意回眸，她隔着门帘望见一个光脑袋的戎装男人，就此动了芳心。几年后，那个男人不远万里运来了他所钟爱的玄铃木树种，从美龄宫一直撒到中山北路，满街的梧桐树都是他为他种下的情和爱。从此，南京的背景里就飘满了梧桐树叶。600年前，一个大脚村姑在马槽里看见一个斜拔子脸的男人，转身就去请媒。几年后，他的弼马温到南京当了皇帝，他死得早，他也终身没有再立皇后。1400年前，一个叫张丽华的歌姬躲在他才华横溢的爱人怀里，台城下火光冲天，他的胭脂成了他一生最后的喜色。魂断清晰的那一刹那，他并不知道贵为皇帝的他为他做的那首《玉树后庭花》会成为亡国之君被耻笑万年的证据。10年、100年、1000年，漫漫历史路也是爱恨情仇路，在沉甸甸的南京岁月面前，谈论情爱细节似乎太过小家子气。然而谁又能说情爱不是一个城市最直观的面目表情？诸多历史正是男人女人在时光中编织着故事，发生匪夷所思的沧桑巨变。多情的人走过多情的时光，刚好又逢上一片多情的土地，这个笼罩在六朝烟雨中的城市便有了一种特别的城市性格。对于南京，你应该把它当作最最朴实的城市，它传说中的忧郁、深沉、伤感、跌宕、多舛，原本就是因为这个多情也重情的城市。刘易斯·芒福德在《城市发展史》中提出过这样一个关于城市的双重隐喻：磁体和容器。磁体是城市的精神本质，而容器则是城市的物质形式。在南京这个城市的容器里，吸附能力最强的磁体正是情爱悲欢写就的精神内核。南京的情爱多半是大情大爱，情爱故事只要一搬到江南，便会蒙上一层江南细雨，再伴上几声箫管丝竹，或滴上几滴江南女子的清泪，立刻会显出一种楚楚动人的清婉和幽怨。但是在地处江南的南京不会，至少不会是那种单纯的幽怨。就如苏州故事里沈括与芸娘小桥流水似的小情小绪，在南京总归是留不下一丝痕迹。这座城市出帝王娘娘，行文豪将相，从三国时的大桥小桥到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，风月常伴戎马，情爱总是在家国命运间浮沉。好比桃花扇与西厢记的区别，同样是书生与美人，倘若发生在南京，一部情爱史的背后总少不了战争史和民族史的叠加。江雨霏霏江草齐，六朝如梦鸟空啼，这座兵家必争之地，王者虎踞龙盘的城池，赋予了历史中荡气回肠的情爱内核。城市就这样影响了情爱的特质。南京的情爱又常常是豁达自由而奔放， 这个城市的子民自古就有种散逸的气质。城南古巷中，王羲之与王献之这对书圣父子各自留下了关于情爱的佳话，世家则婿、士族子弟都整冠以待，只有王羲之袒腹东床，大口吃肉，反被女子视为豪杰，自此有了东床快婿一说。王献之在渡口等候他心爱的姑娘陶叶，迎风赋词，陶叶赋陶叶，渡江不用机，陶叶渡自此扬名。自古以来，这个城市的情爱总是这么夸张，一个九五至尊的男人可以为他的女人背上亡国的骂名，一个半壁江山的得主可以在整个国都为他的女人种满同一种树，一个会写诗的豪门子弟可以为他所爱的女人大声吟一首诗，让他的名字流传千古。这座城市因此浪漫、雍容、荣楚不惊，情爱就这样赋予了城市的气质。一些人和一座城就这样互相影响着，这之间的南京情爱总是那么淋漓尽致，要么痛快的爱有惊人之举，要么爱得很痛，痛到啼血。而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形象鲜明的女主角，她们或许是王侯将相的女儿，也或许只是出身卑微的青楼女子，但绝不会是娥皇女英那样的爱情配角。从莫愁女到李香君，甚至到小说中金陵十二钗的王熙凤，这个城市的女人很美也很烈，有时比男人更耀眼。江南佳丽地，千古帝王州，归根结底正是这些奇女子的存在吸引了男人前赴后继而来，也催生了很多传奇。张爱玲笔下的倾城之恋另一个背景就是南京。南京的情爱一定也有压抑，因为这个城市实在太深邃了。比如1937年，一定有荡气回肠的爱情，可是我们注视1937年的南京时，只能看到恢宏的历史悲剧。即使叶兆言写下1937年的爱情，但是书中丁问渔在寻找爱人宇垣的时候，被日本轮船上射来的子弹打中，无声地倒下，却再也没有爬起来。脚下的这座城正是这样在历史中沉浮起伏，在某些片段它整装待发，如同颠沛流离的男女重头再来。更多的时候，南京像孙中山先生的博爱精神那么恢宏，不婉约，不矜持。城市南京是逝去历史烟雨中的一块活化石，情爱故事则是那些已经成为往事的标本。新的情爱故事在这个城市继续，于是南京有了1912这样现代时尚街区。这里的情爱个性依然是那么鲜明，每一个霓虹的背后都有许多故事正在上演。这里的夜色特别长，长到你偶尔穿过街头发呆的时候，你看到有个女孩大声训斥她的男友，而她终究因为理屈和委屈决绝离去，就有许多的梧桐叶瞬间扎进他的心，疼得他直不起腰来。他蹲下去，就在人来人往的街边，毫不掩饰地大声哭泣。